第38回啊，在37回里面，他们组织了海棠诗社，一些十几岁的小孩子在探春的这个发起底下，大家就组成了这个诗社。刚好贾云这天送了白海棠花来，所以他们就针对这个白色的海棠花开始写诗，用七言的八句律诗，加上13元的限韵，加上盆魂横昏这四个字的押韵的关系，用很严格的游戏规则去写诗。那我不晓得如果这样的游戏规则对现在的阅读者会不会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啊？一方面也许我们现在写律诗的机会不太多了，对于什么叫对仗，什么叫押韵，什么叫平仄，可能不太习惯用这样的方法去写诗。可是我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到的是说，在写诗的过程，如果我们真的把诗当成一个 game， 一个游戏来看待，那对于成长的青少年，他在这里面学到所有的声音，所有的字，所有的词汇之间的非常微妙的配置关系。那比如说我们提到说他们决定要限韵，要用什么韵，那就问一个小丫头说你来发一个声音，这小丫头刚好靠在门边就说门，所以就决定了今天写诗的押韵是 N， 就叫做13元，所以他们就把那个13元的抽屉拿出来。所以显然这个诗是有很多道具的，那这个抽屉里面是把所有 N 的韵全部放在里面，花盆的盆，灵魂的魂，痕迹的痕，黄昏的昏，都是 N。所以我们才开始知道说我们现在在用的一个语言这个东西，每一个字有一个声音，而这些声音是有它的质感的。 N 是一种质感， E 是一种质感， On 是一种质感， On 是一种质感。我们很少去想说，哎，我们说这个人讲话铿锵有力，铿锵是声音，是在讲声音，不只是内容的问题，是说他在修辞学上，他的声音可以构成阴阳顿挫，他可以打动别人，或者让别人记忆，或者说服的时候，他是跟音韵学有关的。所以我们提到的修辞里面，包括对一个文字的意思、文字的形象组合、文字的声音有充分的了解。所以也许这个游戏当中是这些孩子在玩文字、玩声音，因为十三元把所有的 N 拿出来了。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所有的限韵的韵这个问题。我记得我们在不同的场合会提到说，古代把不同的字分在不同的韵部，每一个韵部放在一个抽屉里面。那今天如果我在电脑上，我打出一个声音出来，用注音打出一个声音出来，它会出现这个声音里面的所有的字。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经验，看到原来这些字，你看一下你会发现它有共同的某一种倾向性，因为过去的这个造字以及字的声音当中，它会形成一个质感的分类。质感的分类是最不容易了解，因为它并不是意思，而是声音的质地。我说声音的质地，说 on on， 它是共鸣音很大很大的，所以我们说好像黄钟大吕，好像国乐当中的一些大的乐器演奏出来的声音。可是像其为韵，就是一的韵，一的韵本身是比较闭口韵，它的共鸣的部位非常的小，所以凄凉的凄、寂寞的寂、离别的离、依靠的依，当我们把所有的依在电脑上打出来，你会发现它有一个共同的质感，它比较的低，然后调性比较的悲哀，常常是比较细腻的感情。好，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原来汉字的音本身会构成另外一个质感的传达。所以当我们讲说江阳韵 ang 的韵、中东韵 ong 的韵，江阳韵跟中东韵通常都拿来写比如说颂歌，或者是这种很大气的东西，注意满江红的红 ong， 这个时候他才可以把一个气势用共鸣的方式把它传达出去。那如果是送别的诗，他就常常选其为韵，一、离、寄、七这一类的低维的韵部。我想我们先把它比较分成大家容易懂的，叫做开口韵跟闭口韵。 闭口运就是你口腔不必打得很大，这个声音就会发出来的声音，跟口腔打得很大，共鸣的部位显然震动到鼻腔的这种运，我们叫开口运，它的震动性大，所以它传达出来的讯号也是比较弹簧啊，我们说弹簧这种感觉的，比较有一种壮大的感觉，它那个音在撞击的感觉。那当然有一些运，幽求运，比如说欧这个运，他们是在中间的，然后情感比较委婉的。比如说幽求运是在讲欧，你可以看到有多少字在欧。如果大家去打一下这个欧韵部出来的话，秋天的秋，喝酒的酒，上楼的楼，都是跟欧有关。我现在没有在写诗，可这三个字加在一起，其实产生了一个很奇特的感觉，秋天喝酒上楼，它就开始出现心情的东西。所以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如果我们用这个东西去回想，我们在讲三十七回的时候，就盆、魂、痕、昏这四个字还没有写诗，其实已经有感觉出来了。花盆的盆，灵魂的魂，泪痕的痕，黄昏的昏，这四个字。所以你已经感觉到这些小孩子在玩这个游戏，可是抽出了这四个字的时候，这四个字已经决定了一些基本的调性，有点像我们在画画，就说基本的颜色已经出来了，只是看你怎么去组合了。你是在这个颜色组合，或者说在音乐当中的基本的调性已经决定了，决定了基本的调性。所以我想在三十七回、三十八回里面，在其实在讲非常本质的创作，就创作是跟你所使用的元素有关的。